平安。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我们的春秋令会讲内在生活，那今天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今天我要讲两点。第一，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父神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的生活。第二，内在生活是一种不断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生活。那首先讲第一点，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父神领受神本性一切丰盛的生活。那为了支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需要学习常常在里面保持与神不间断的相交。我们需要去认识常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请我们来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145篇是很棒的一篇诗篇，我们整篇都来读好吗？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请姊妹先来。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尊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本为大，其大无法测度。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无所不在，对不对？曹牧师跟我们讲的，他大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也知道未来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在他看来是一样的。而且他大到一个地步，参与过去的一切，介入现在的一切，也掌管未来的一切。所以在耶利米书23章23到24节，耶利米书的23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诗篇113篇4到7节，诗篇113篇4到7节，他说，耶和华呢，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从诗篇里头你可以看见这位充满天地至高至大的神，他竟然自己谦卑下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又更加的谦卑到一个地步，借着圣灵来住在卑微的人里面，为着是要把这位伟大的神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赐给那些贫寒人穷乏人，就他们的心灵 poor in spirit， 他是虚心的人，贫寒人穷乏人，要叫这些人的灵性可以富足到一个地步，可以得着王子的位分，跟王子同坐。刚刚我们所读的十四节说，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所以我们难免在人生的路途上有时候不小心半跌，当这样的时候，你只要仰望这位本为大至大的神，他的大手掌很容易就托住你，然后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难免灵里头会觉得很受压，被压下的人，你只要继续的仰望这位至大的神，不断的亲近神，等候神，跟这位伟大的神、至大的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你下沉的心很容易就被他提升，你那个枯萎的灵就会开始像花朵般绽放，你下垂的手就可以开始高举赞美神，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而且这位至大的神，他一张手，他那个大手掌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万民还有所有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随愿饱足。所以一个常常在那里仰望这位至大的神，跟这位至大的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相交的人，他不只是经历到神让他肚腹饱足，更要紧的是让他的灵里头饱足。像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58章11节所说的，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这是神的应许，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当你的周围的人他们都落在枯干的状况的时候，神要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的里面你常常的亲近神，等候神，你里面会像浇灌的园子，因为天父不断的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又像那个水流不绝的泉源，从你腹中可以继续不断涌流出那个活水江河来。诗篇145篇第4节说，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曹牧师已经跟我们讲过全能的神，我们就要传扬这位全能的神的大能。145篇第6节说，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可畏之事的能力。所以一个人经验到神的能力，他里面应该对神充满了敬畏。在诗篇145篇11节到12节说，要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所以圣徒彼此之间的谈话应该要常常谈论神的大能，而且跟外邦人叫世人知道神那个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大能的神，他不但用大能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有和我们，而且他会用大能保护一切爱他的人，更要紧的是他常常用他的大能大力充满我们，还继续不断让他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使我们像他。所以神的能力一个最奇妙的彰显，就是把我们这些罪人改变成像耶稣的人， 这是神大能的彰显。有一个在监狱里布道的 Steven 弟兄，有一次他带那个布永康牧师去监狱探访，那个布永康牧师呢，一下车就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那个声音是囚犯身上的铁链所发出来的，而他们在弄那个铁链的时候是一种有节奏性的响声。这个史蒂芬听到了就会心的一笑说，你听到了吗？发出声音的人是你主内的弟兄。布永康牧师就问他说，我主内弟兄他们在做什么？他说他们在唱诗赞美神，我教他们唱诗歌，所以他们就利用他们手上唯一的乐器来赞美神，那个铁链的声音就是他们的乐器。所以布牧师一听到，他好像觉得有一扇直通神宝座的门打开了，众天使也在神的宝座前聆听他们的赞美。就在这个时候，史蒂芬就向狱卒介绍布永康牧师，因为这个狱卒认识史蒂芬，就让他们进去。这个时候那些在监牢里的弟兄们仍然在继续唱诗。这个布牧师一进到那个牢狱里头，他觉得很惊讶，因为所有的囚犯是零零落落的打地铺睡在地上，而且那些床褥都很脏，而且到处爬着各样的害虫，然后房间的一角摆着一桶桶的排泄物，所以有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闷热，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股恶臭。但是即使在这么脏乱不堪的环境中，他听见那些主内弟兄仍然继续敲响铁链在那里赞美神。他们一进去就有好几个也是带着囚具的人围上来，然后史蒂芬透过翻译员跟他们介绍布牧师。那布牧师虽然跟他们打招呼，可他一直在搜寻那个唱诗的人在哪里。后来这个布牧师终于看到他们，他们围成一圈坐着，大概有30个人左右，他们唱诗，而且随着音乐在那里摇摆。那带着他们唱诗的人是一个中等身材，带着灿烂的笑容，你可以看见他的前排少了一颗牙齿。他就像教会里头那带领诗班的人，很有节奏感地摇着那个铁链。布牧师看着他的时候，忽然里面主跟他讲话，主说你今天去告诉他，他会很平安的得着释放。布牧师一听，他觉得这种意念到底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啊？他跟主说，主啊，请容许我再问一次，我刚刚到底有没有听错？如果我听错了却跟他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残忍了，请主再慢慢说一次。里面又是一个很深的意念，主跟他说，你告诉那个人他会平平安安的得着释放。好，布牧师就透过翻译员跟那些囚犯讲了一堂有关于得救的信息，有些人也做出正面的回应，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布牧师就鼓励他们要继续的跟随主，然后就跟史蒂芬讲说，我想要私下跟这个带领诗歌的人碰面。所以史蒂芬就跟那个带诗歌的弟兄讲，所以呢这个弟兄就走过来，他们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谈话。史蒂芬就跟布牧师说，他叫理查。布牧师跟他握完手以后，就跟翻译员说，你告诉他，主今天告诉我他会平平安安的得着释放。可这个翻译员很犹豫，他觉得怎么有这种事。布牧师就跟他说，你就一字不漏的重复我的话。所以呢这个翻译员只好清清喉咙，把这件事跟理查讲。理查听了以后，他就是眼睛就看着远方有一棵很大的树，因为那棵大树是用来吊死人的。后来他又把目光转向布牧师，布牧师看见他眼眶中充满了泪水，他就透过翻译员跟布牧师讲，他说，我曾经在那个地方排过3次队， 但是都因为这个刽子手太累，让我逃过一劫。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轮到我，当时呢他看我的眼神就想马上要吊死我一样，可是他居然还是甩甩手，然后就离开回家了。布牧师就透过翻译员跟他说，是主在保护你，现在他主要告诉你，你会平平安安得释放。这个理查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他实在太害怕了，他几乎不敢相信。布牧师又问他说，你的罪名是什么？你为什么被判刑？然后我是杀人罪。他说你看起来不像杀人犯，你杀了谁？他就讲出一个名字。布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杀他？他说因为我们在酒吧里头打了起来。布牧师说，是你先动手的吗？他说不是，可是人确实是我杀的。布牧师说，理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不是杀人，你是正当的防卫，你请了律师吗？理查又没讲话，他只是眺望着远方那棵大树。这个时候那个翻译员讲话，他说他杀的是一个有钱人，在我们这里很多人愿意为了钱做伪证。布姆斯离开监狱以后就再没有见过这个理查，可是两年以后他在德国接到一个消息，说这位理查弟兄已经得释放了。哦，他高兴的大叫，他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得着释放。而他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一切，他了解一切，他能够做成，所以他就是把荣耀完全归给天上这位至大的全能神。所以以后理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开始过新生活，他跟他教会的牧师说他要读肯雅的神学院，以后他成为全职的牧师，到处去传说神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们的神不但是全能的神，诗篇145篇第五节说，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神那个威严的尊荣。这个威严的尊荣在英文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The glorious splendor of thy majesty， 意思是我们的神真的是带着荣耀的光辉，而且是那样子的有尊荣，有威严有尊荣的神。我们的神当然也是奇妙的，他名称为奇妙。所以我们想常常要思想，我们的神是个有威严有尊荣发出他荣耀光辉的神。所以当一个人真实被带进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真的会肃然起敬，他就会肃静静默的敬拜神。我们在这位有威严有尊荣有荣耀的神面前，我们的思想不敢胡思乱想，我们的话语也不敢随便，我们的行动也要尊他为大，让他带领。所以当我们这样肃静静默敬拜他的时候，神就施展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也有份于他那个尊荣的性情，有份于他那个荣耀的光辉。然后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继续不断的把我们带进他永远的国，带进他那个国度威严的荣耀。还有诗篇145篇第六节提到我们的神有大德，第六节，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所以我们的神是有美德有大德的神，他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所以荣耀跟美德是分不开的，当神的荣耀更多的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神用他荣耀的恩膏膏抹我们的时候，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美德膏抹在我们身上。 凡你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德，神都具备。因为神那么爱我们，所以他乐意与我们分享他身上一切的大德，直到我们像他，真实的像他，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美德。曾经有个姊妹，她因为生病躺在床上40年，其中有35年呢，她的耳朵听不见。有一个弟兄去看她，她就做见证。她说：“我以前很活泼，这里跑那里跑，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所以祷告的工作也没做。但是感谢神，她说这40年来，我躺在这里，天天都在祷告。这位姊妹没有因为她常年卧病在床而生气、埋怨、急躁，没有。她反而跟神有更深的相交，被带进神荣耀的同在中，所以神就可以把神的性情跟美德更多的坐在她身上，让她分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使用他为许多人代祷。我知道有的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安静等候神，所以神只要想一个办法让他动不了。你最好不要这样，最好我们主动，愿意每一天学习安静神等候，安静等候神，亲近神。在诗篇145篇7-9节，他提到我们的神是有恩惠，有大恩，有怜悯，有慈悲的神。刚刚我们读的7-9节，你看到神的本性，他有恩惠，有大恩，有大恩典，有怜悯，有慈悲，而且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所以当我们落在困境中的时候，神是用满有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们，而且等着向我们施恩。我们只管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一次有军人，他们聚在一个房间里头交通，他们是忘年之交，年龄都不一样。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麦克，他就提到他自己最近得了癌症，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所以呢，他就提到他心情很低落。还有一对中年的夫妻汤姆跟雪莉，提到他们的小孩呢，最近接受肾脏移植的手术，所以全家人都为着这个小孩呢，搞得身心俱疲。还有一个女士苏珊，她提到自己的丈夫最近出车祸去世，留下她一个人，她说她实在不知道她未来要怎么活下去。还有个中年男士强森，他说自己前几天被裁员，失去了工作，陷入经济上的困境，他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哪里。所以每个人都在那里诉苦，因着这些谈话的内容呢，大家就变得很消极很沉闷，脸上都露出那种很无奈失望的表情。这个时候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海尼斯，他就建议大家，好吧，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目前面临的3大难题、3大困境写在一张纸上，你的3个难处写下来，可是不要写名字，写完就折起来交给他。他就收集了所有的人的问题装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呢，请每一个人从其中抽出一张纸来，然后大家轮流讲出纸上的3个问题。好，他讲出来后，他就问这个人说，那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问题跟写在纸头上这3个问题的人，你跟他交换好不好？结果在场每个人都说他不要跟别人交换。这个海尼斯说，就是啊，当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问题很严重，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并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严重，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有大恩、有大德、有大能的神，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难处是什么，神一定会透过这个难处造就我们。我们在这个难处里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去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好叫我们的信心成长，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我们不要因为落在目前的难处当中就拼命的诉苦、发怨言、怪环境、怪别人。不，我们应该问神说：神，你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当你发现你所需要学习的功课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学不来，就来跟神求：父啊，把你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在你本性一切的丰盛里头一定有那么一样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你可以赐给我，我相信你。当你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学好你的功课，而且越过这个难处。所以因为这个海尼斯的鼓励，所有的人谈话那个方向都改变了，大家都开始轮流述说自己在困境中的成长和学习。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大能、有大德，他的慈悲覆庇他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在困境当中不肯学习成长，不愿意接受改变，那个环境就是变来变去。有时候你老是碰到同样的问题，那个问题总是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没有学功课。神要你突破的点，要你得胜的点，你一直没有跟神合作，所以你老是落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一直打转而已。就像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一直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的神是有大德、有大恩、有怜悯、有慈悲的神，他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所以你要对自己说：我的神是慈悲的，他的慈悲覆庇着我，当我落在困境中的时候，他就等在旁边要帮助我。因为诗篇145篇17节说：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而且他善待万民。神不是要苦待你，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这是我们神的本性，大有慈爱，善待万民。他很乐意帮助我们，所以诗篇145篇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神离你那么近，特别在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也许你的感觉很不好，但是神离你非常的近。只要你求告他，诚心求告他，你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神就在，神就在，他与你同在。有时候你一开口祈求，他就垂听；有时候你跟别人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就应允。曾经有一群牧师跟同工们，他到东非某一个国家要去勉励一群宣教士，其中有个宣教士在非洲已经待了10年，他就跟他们说：我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因为呢，我在这里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但是我自己家乡的父母年纪大了，还没有认识耶稣，所以我很挣扎，我不知道到底我要继续留在这里宣教，还是要回国去跟我的父母亲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所以有好几位同工知道他的难处，就围着他同心合意为他的父母代求。好，这些同工们就回国了。回国以后不久呢，他们就接到一个消息说他们为他的父母代祷的那位宣教士呢，他的父母亲给他们的信息说，他自己的父母亲突然兴起要去教会的念头。他们就真的到他们家附近的教会，然后很快就信了耶稣，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诗篇145篇19节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我觉得那个敬畏神的心很重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愿意顺服，愿意学我们该学的功课， 而不会在那里跟神耍赖，对不对？他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所以那位宣教士实在很高兴， 而那些跟他一起祷告的同工们也是非常的高兴，他们再次认识我们的神大有慈爱，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跟他有交通，我们可以享受他爱的同在，甘甜的同在，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代求，发出祷告，我们就会看见神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另外这里也提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我们认识神的公义，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及不上神的义，够不上神的义，所以我们需要很真实的为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活出神的形象，而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来求神改变我们，使我们像耶稣。我们有这样一颗敬畏神的心，神就要成就我们的心愿，垂听我们的呼求，每一天都要拯救我们，改变我们。有一个郑弟兄，他是马来西亚华侨的第三代，他住在东马的狮吴那里附近的乡下。到了6岁的时候，他家里呢发生很大的变故，生活难以维持。就在全家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郑弟兄的母亲的堂姐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郑弟兄呢的母亲就信了耶稣，也带领他的孩子要一起去教会。所以在很多的困难的里面，他就从内心深处转向生命的救主，而且常常的呼求主，爱耶稣，学习不住的祷告，他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个不间断的相交。那每一次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这个郑弟兄的妈妈唯一的法宝就是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为孩子们一个一个祷告。那这个郑弟兄上了中学以后就开始叛逆，妈妈说东他就往西，妈妈说你不可以做他就偏偏要做。可是不管他怎么样不听话不顺服，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停止为他祷告过，而且在主面前仰望，觉得应该说什么话就跟他讲，常常跟这个郑弟兄提到主要他明白的事。很多年表面上看来这个郑弟兄好像都没有听他妈妈的话，可是其实他妈妈跟他讲的话都不知不觉进到他里面了。有一次他牙痛，妈妈就带着他搭渡轮要进市区去拔牙。当时呢往返市区的那个渡轮每天只有一班，他去拔完牙以后回家血流不止，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止血，母亲也很紧张啊，最后是无计可施了。妈妈就抓着他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就叫他要为着自己的叛逆向主认罪悔改。郑弟兄也很害怕，因为血流不止又很痛，他就真的在主面前一一的承认他诸多的不是。祷告以后呢，他妈妈就拿起随手拿起罐药膏就往伤口一涂，血竟然就立刻止住了。这个郑弟兄立刻发现真的是神的作为，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从此以后这个郑弟兄就开始有改变，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学习敬畏神顺服神，他开始明白他要从父神那本性一切的丰盛当中去领受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本为大，有大能，有大德，有大恩，有大爱，有公义，有怜悯，有慈悲，有威严，有尊荣，有荣耀，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他的本性。那内在生活就是你要借着不住的与神相交，不断的领受神本性一切丰盛的生活。 第二点我要讲，内在生活是一种不断的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生活。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八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找到了没？一起来读。我来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保罗因为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他开始祷告，对不对？十一节到十二节，你看见他来到神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在那里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祷告。那么这里提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你知道测不透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节。帮我们找一下，这个测不透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节，说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难寻啊！这个希腊字就是我刚刚讲的测不透，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测不透这个希腊字有难以追寻、不可度量，你无法彻底理解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丰富好像不可度量，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他的丰富真的难以追寻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的丰富是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一生难以追寻的完全，难以彻底的理解，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当保罗自己他在追寻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保罗一生继续不断地追求基督这测不透的丰富，他得着多少他就传扬多少，他觉得他能够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是神给他的恩典。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可以去查考圣经里头有关在基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的经文。你只要去看圣经里头提到在基督里或在基督里啊，这样的经文，哎，你就可以去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有哪些。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神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 与主同死同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可以把过去的一切都了结。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本来是活在属地的人，我们现在可以活在属天的层次里头。然后主耶稣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继续不断的赐给我们。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继续不断用信心领受。我们越多的领受，耶稣基督就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做成他的杰作。他在基督耶稣里制作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可以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叫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过去我们就是这样偏行己路，活在罪中，做罪的奴仆。可是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可以往天行走。每一天我们都在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个就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包含一个东西，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就是力量，就是能力。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生命圣灵的能力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得自由，不需要再受罪跟肉体的辖制。过去一个人脾气不好，他就是没有办法得胜自己，可是现在不一样，他常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包含这个生命圣灵的能力，他整个人就不一样，就可以开始得胜。那个能力的灵浇灌在他身上，他领受生命圣灵的大能，常常被圣灵充满，他就不需要再受肉体的辖制，他可以体贴圣灵，随从圣灵，他就可以活在那个生命平安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认真工作，可是在一个无预警的情况下竟然被公司资遣了，他也很错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一直很认真工作的啊，好，离开工作没多久，发生了捷运站有人杀人拿刀乱砍人的事情。哎，这个姊妹一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跟时间，她忽然明白了。她知道如果她还在上班，他常常需要搭那班捷运板南线往返他的公司跟客户，这两地他需要刚好搭那个板南线，而且事发的那个时间点很可能是他就是常常就是刚好在捷运上面的时间。所以他说，主，我真的感谢你，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丢掉这份工作，因为你要保住我的命。那由于他是被资遣，又加上年龄的关系，他很顺利的领到失业津贴，所以他就利用这段休息的时间开始认真读圣经，也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亲近神，追求神。而且他渐渐也明白主的恩典，反正有些事情早晚都会发生嘛，现在发生反而是好的。刚好有人送他《圣灵组曲》这本书，好，他就一整个月都在读圣灵组曲，他对圣灵有不同的认识，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真的大大的释放他。 使他能够胜过失业这段时间家里一连串发生的事情，还有他遇见一场交通意外，那个脚受伤所带来的不便。可是因着生命圣灵的律那样扶持他提升他，他都得胜了。当那个失业津贴结束的时候，他需要找工作，他就写履历表投了四五十家公司，可是都没有消息。有一天呢，他就按手在他自己写下来曾经投履历的公司的一张清单上，他就按手祷告，他说：主，我相信你已经为我选择了一家合适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就在这个清单上面，我不知道是哪一家，但主我相信，主耶稣，我盼望我在这个新工作上呢可以很快的适应。凡是他觉得他需要祷告的他都祷告了，然后每一天他就开始凭信心相信这件事，不疑惑，照常过日子。一有挂虑他就宣告说：主必预备。哎，主真的不误事。终于有一家公司打电话来问他说：你还有没有在找工作，跟他约好面试日期。他说面试当天呢，他有三关需要通过。好，这三关呢之间间隔都有一点长，所以他独自一个人就被留在会议室里面等待。但他的心就是那样平静安稳，他一点也不焦躁，他就一直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相信主会带领一切。所以主管呢就注意到他一直很喜乐，也很稳定。所以在第三关结束的时候，主场那个主管当场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也就是他被录取了。所以他走出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一路真的赞美神，感谢神常率领他在基督里夸胜。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再来看基督那测不透丰富里头有什么。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哎呀，我们真的是要夸口在基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那包含着什么呢？第一，包含着智慧，智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我相信一个人更多的追求耶稣，更多的读圣经，他会更多的得着智慧。在美国的海岸有个城市，它一边的地形呢是很陡峭的山地，所以没有办法工作耕种，也没有办法作为建地。另一边呢是地势低下的洼地，会被海水淹没，只能被闲置，没有效用。有一天呢，有个政府官员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来到这座城市，他就看到这个土地呢被荒废，觉得很可惜。他就一面看一面在那里祷告仰望神。忽然他有个点子，他可以先取得两边的这个山坡还有洼地的所有权，然后呢用推土机各样的方法来推平那座陡峭的小山，这样子原来的山坡地就变得很平整很宽广，成为城市里头的公园预定地。然后他把推平以后剩下的大量的泥土再请人运到另外一边的洼地，所以填入泥土以后，原来低于海平面的洼地就变成平原了，就不再淹水。然后他把它整顿成一个很漂亮的休闲的园地。所以这个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在主耶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蕴含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智慧。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目前真的遇到一点难题，凭着信心跟主求智慧，那是你的产业，那是你的产业的一部分，一点也不疑惑，天父一定会慷慷慨慨的把你所需要的智慧赐给你。还有这里提到公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我们需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 主就要把他公义的性情制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还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个圣洁无有瑕疵也是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头的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产业。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受死替我们付上代价，替我们赢得了圣洁没有瑕疵这份产业。所以我们越追求圣洁的主，我们越被带进他那测不透的丰富里头，我们就越在神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还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进他圣洁的荣光中。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全备救恩，叫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在基督耶稣里还有什么？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所以神那测不透的丰富里头有一样东西要给我们，就是欢乐，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那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一个真正在追求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会又长进又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真实的喜乐，没有长存的喜乐。甘夫人这样讲，她说，我所以没有喜乐，是因为我到外面去寻找里面的东西，我曾千辛万苦到处寻找喜乐，我哪里知道原来喜乐就在我心里。她说，我就像一个富甲天下的穷人，又像坐在盛大筵席上闹饥荒的人一样愚蠢。好，喜乐就在我的里面，因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在我们里面，你要去里面支取那个喜乐。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除非喜乐来自神，否则喜乐是不会存在的，没有喜乐就不能说有真正的信仰或圣洁。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圣洁或真正的信仰，也就不能说会有恒久的喜乐。所以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头有喜乐，这像属天的财宝。愿今天早上主把他喜乐的灵更多的浇灌每一位。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说他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保罗知道信心跟爱心是从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宝藏里头去支取的。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人，如果你自己觉得缺乏信心跟爱心，你就是向这位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求，主会照他荣耀的丰富，把他那个丰富宝藏里头的信心跟爱心多多的赐给你， 我们从主得着那个信心，我们学习把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从主支取那个爱心的秘诀，所以你常常在爱的里面跟主耶稣有相交。像这几天你在这里所学习的，常常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主耶稣用爱的眼目注视你，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常常被主的爱充满。保罗的信心跟爱心是从基督耶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宝藏支取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义要把他荣耀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赏给我们。你再看二章十节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救恩，得着不能坏的生命，得着那个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就是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今生的苦难会有一个终结，可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荣耀是永远的荣耀，是永无穷尽的。神有时候带人进入苦境，他为的是要与人相会，而且借着苦难他要做完全之功在人的身上，使人的信心更加坚固。所以英国的斯布珍这样讲，他说神从受苦的高地选出他的精兵，他说神从那个受苦的高地选出他的精兵。美国的约纳丹·爱德华兹说，受苦的基督徒他们享受着天上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带着神荣耀的光辉充满他们的心，也使他们闪耀着荣耀的光辉。所以神并不是要让基督徒白白的受苦，他允许苦难临到我们都是经过他所量度过的。芬兰人说，只有神知道我们需要受多少苦，这样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在苦境当中，我们仍然只有一个目标，追求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更多从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支取神那诸般的恩典，够用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大科学家牛顿，他因为一颗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被人称为力学之父。他在热学上呢，确定了冷却定律，在数学上他提出了流数法，建立了两项定理。而他跟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学，开辟了数学上的一个新的纪元。这个牛顿他观察到宇宙的伟大奇妙还有规律的时候，哎呀，他体会到这样一个无限广大的宇宙背后那位造物主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无限。 他也看见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有限，所以他发明了多项的科学理论跟定理之后，他很谦卑地说，他说，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我把自己投入比平常所见更漂亮的贝壳跟平滑的石子而已，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尚未被发掘的真理的海洋，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尚未被发掘的真理的海洋。所以我的口才非常有限，我觉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好像一片我们尚未发掘尚未潜入的海洋，我们不能只在海边拾取贝壳跟平滑的石子就觉得够了，我们真的渴望在主里更近身，更深的潜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的海洋里头。而刚刚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很有趣，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讲一件事情，他提到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接下来他怎么讲，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基督耶稣那测不透的丰富没有办法借着个人展现，必须借着教会才能表彰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一起追求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第六世纪圣本笃修士加萨的多罗西斯他这样讲，他说，当人们沉浸于祷告中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彼此更加的凝聚。他说，当人们沉浸于祷告中而且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彼此更加的凝聚，从边缘更深进入神的心。他说，我们彼此更加凝聚，然后从边缘更深进入神的心。所以我们不是个别的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乃是一起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而且连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整个宇宙万有都要一起来表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今天早上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我们的奖赏，那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只有这一件事，向着标杆直跑，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